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日，因为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叫做复活节啊，复活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马太福音27章当中的一段经文，是在受难日那一天的一段经文。我来读一节，大家来读一节。马太福音27章。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好，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主啊，是你自己在我们没有爱你之前，你来爱了我们。主啊，我们自诚然就如同那罪恶的强盗、杀人的凶手。主啊，你却是为我们而死，你救赎了我们。主啊，我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主啊，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够配得上你的救恩。主啊，是唯因你自己的慈爱和那拣选的大爱，是因为你自己那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主，我们就求你能够使我们众人在今天这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来能够来得着你复活的大能，我们能够来再活在你的福音当中，好真正荣耀你。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就是教会传统当中叫做受难周。受难周，耶稣基督呢，就是在上一个周日骑驴入城，百姓夹道欢迎，拿着那个松树枝夹道欢迎啊，所以那一个主日叫做松枝主日啊，很多人知道这件事儿。不过就在咱们2017年的上一个松枝主日，大家也可能听新闻看新闻，埃及的一个教堂就被这个 IS 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袭击，死伤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不过我们当然要哀悼和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又不能不想到，正如圣经所说，魔鬼的能力只不过是杀害毁坏，他能够杀害的只是人的身体，而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可以被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使我们得以与他同在。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跟从主的基督徒，我们一定会来效法主的吩咐，来背起他的十字架。只不过这个十字架，有的是像埃及的弟兄姊妹一样光荣的去死，有的呢是像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一样卑微的去活。总之我们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因为主所经历的一切我们都要经受。当我们自己说效法耶稣的时候，你真的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吗？效法耶稣，那意味着耶稣所走的路，耶稣所经历的一切我们都要经历。耶稣受难我们也会受难的，耶稣复活我们也会复活的，这就叫做我们要效法耶稣，像他一样死，像他一样活。受难日，受难并非是目的，受难是一个通往复活的前奏和必经之路，受难是通往天堂荣耀的每个人的背起来十字架要走的必经之路。一个罪人如果是不能靠着耶稣的复活出死， 就不能靠着圣灵的大能去入生。所以我们说，其实受难日是在预告复活节的，而复活节呢，也解释了受难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来在今天的复活节来回想思想今天我们来读到的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的关键词是谁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有一个人名是吧？
比拉多。
比拉多是吗？有个比比拉多出现更多的人名，巴拉巴，中间都有个拉，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巴拉巴。巴拉巴是谁呢？强盗。圣经说他是强盗，是作乱杀人的，四福音书中对他都有记载，这个巴拉巴。不过你要注意，这是圣经的看法，这个会不会是当时犹太人的看法呢？当时的犹太人民可不这样认为，在犹太人心中，巴拉巴是一个爱国者，是领导犹太人民反抗罗马殖民统治的，所以说他可以讲是一位人民英雄，虽然没有纪念碑是吧，但他真的是犹太人的英雄。不过圣经仍然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个伪装的爱国者只不过是强盗和杀人犯，而且他的名字非常意味深长。大家知道巴拉巴是什么意思吗？
拉巴
的儿子。那拉巴什么意思呢？很有意思啊，他的名字有两种的解读，一种呢是叫做巴拉巴斯，那就叫做拉比的儿子，这个好像非常不可能。另外一个就是 BAR， 你连着读巴阿巴斯，阿巴是什么呢？父亲，父亲的儿子，父亲的儿子，你们觉得这个好像是废话吗？我这两天读了那个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哈。里边那些小丑互相称呼是，哎，各位母亲的儿子请坐下。哎，你会不会觉得什么称谁为父亲的儿子母亲的儿子是废话呢？因为哪个儿子不是父母所生的，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正因为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名字才会有很广泛的一个代表性。所谓的父亲的儿子就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的儿子，你可以明白吗？就如同啊，我们他也完全有资格饱含深情地说我是犹太人民的好儿子，就这样的意思啊，他很代表犹太人的一些个心理。而且还有一两个很古老的圣经抄本关于他的名字记载了一个更有戏剧性的细节。巴拉巴的全名，据那些抄本的记载，他的全名是叫做耶稣巴拉巴，就是说他的名字也叫耶稣啊，比如说古代的教父俄利根他就很认同这个看法，当然也有人不认同啊，我不是要给你下结论哈，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实际上希腊文的耶稣大家应该知道，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什么约书亚，咱们读约书亚记对吧，约书亚记这个约书亚其实用希腊文来讲就是耶稣，或者亚兰文来讲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拯救，叫拯救是吧，因为说你要把你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还记得吗？耶稣就是上帝的拯救，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个当时的犹太人中，耶稣其实是很常见的名字。比如说在这个使徒行传13章第6节，就有一个人是一个比较坏的人，他的名字居然叫巴耶稣。巴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儿子，其实他爸爸叫耶稣是吧。包括圣经有时候翻译成叫耶稣，那都是耶稣的意思，那只是为了跟你区别开，把它翻译成别的名字。所以我们说一个时代它会流行一种名字，一个时代就会流行一类的名字，而且很能够反映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的某种主旋律和集体思维。比如说你身边一般叫做建国建军这样的人大概是50-60后，而改革开放之后的70-80后，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可能是信仰破碎了，取的名字都特别的俗气，什么张勇啊，什么李刚啊，王燕啊，刘娜了，就是这类名字特别多，你没有发现？都是70-80后。到了90-00后，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浪漫起来了， 满大街都是什么紫萱什么梦涵这样是吧。好，所以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在当时很多人起这个名字，你可以明白当时犹太人的心理和那个时代主旋律是什么，他们渴望拯救，对吧，渴望上帝的拯救。解经家摩根他也认为，今天我们读的主题经文中就有两节在暗示巴拉巴很可能真的是叫耶稣，一个是第十七节，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是巴拉巴呢，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以及二十二节，那样那个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这个话有点在暗示什么呢？就是一个叫做称为基督的那个耶稣，一个叫做巴拉巴耶稣，是吧？这是一种可能性啊，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当然无论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不是要给你讲一个语言学，我要把这个耶稣的名字非得给落实在巴拉巴身上。其实无论他是不是真的叫耶稣，却有一个属性，我们讲一定是可以落实在他身上的。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弥赛亚，是吧，是救世主，拯救者，那么这个巴拉巴他的确是一个假的弥赛亚，这一点是没问题的，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哈。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兴起过好多的假弥赛亚，因为你想要在当时的犹太地起义发动革命，你就得煽动百姓，你要想要煽动百姓，你就去煽动这些特别相信弥赛亚拯救他们的百姓，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假冒弥赛亚，对吧，自称弥赛亚。所以在当时所有的这些起义当中，根据历史的记载，好多人都是自称我是弥赛亚到来，这样的事情在古代的农民起义当中是屡见不鲜的。在咱们中国大概是从宋朝开始，所有的起义基本上这个起义的义军的首领都会自称是什么弥勒佛转世，就是白莲教，你知道吗，跟后来的红巾军这大概是一样的意思啊。他必须有一个神圣合法的身份能够来让他领导百姓。所以说这个事情你不要觉得很荒诞很可笑，在古时他就得想要来领导众人，他就得叫做以弥赛亚的名义。而在今天的世界上，所有的政党他竞选和执政的时候，无论他实际是代表谁的利益，他可是口号上一定要说我们是人民的名义，对吧。所以呢，所谓的人民的名义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就有一个体现。比拉多给人民出了一道选择题，是吧，让他们在两个耶稣之间选择一个。然而犹太人民根本不按他的罗马套路出牌，是吧，不好好答题。因为比拉多以为人民一定是更痛恨杀人犯巴拉巴，所以他们两相权衡，取其轻，应该能够释放被称为基督的耶稣。而且他为了平息众怒已经打了耶稣四十鞭了，是不是，他会觉得可能会把耶稣释放，他是不想杀的，你要注意，无论是他的妻子劝他还是他自己，他都知道这真的是个好人，这不是恶人，对吧。所以比拉多是不想杀耶稣的，但是人民不答应啊。当他这个选择题提出之后，证明他是高估了或者叫低估了人民，人民选择处死耶稣，释放巴拉巴。所以这是迫于群众压力，比拉多就必须要处死耶稣了，否则他就会被耶路撒冷的朝阳区群众举报的，罗马中纪委下来会查他的，对吧，你维稳不利啊。昨天我们看的那个，前天看的那个影片里边有一个小细节，你注意到没有，那是有考证的。比拉多跟他的妻子说，我也不想，但是凯撒已经警告过我一次了，那就是亮黄牌了，对不对，如果我的这个辖区再出事情，红牌给我罚下了，是不是，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没有办法，他不能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风险，所以他迫于群众压力必须处死耶稣。因为罗马帝国的当时的最高政策是维稳， 比这个 GDP 更重要啊。使徒行传里边也记载过，保罗在以弗所传道之后，以弗所人就骚乱了，说这个人要来破坏我们的亚底米女神怎么怎么样，大家不知道有印象吗？对吧？然后当时那个以弗所市委书记出来一番讲话，那个维稳手段挺高明的，讲完之后人散去了。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这么容易的，如果引发了暴乱，比拉多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对吧？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下他要处死耶稣。我们说这就叫做人民啊，这就叫人民。莎士比亚在他的名剧叫做《尤利乌斯凯撒》当中也曾经细致刻画过罗马人民的那个样子。人民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反复被煽动，就像墙头草一样，或者拨浪鼓一样，来回在不断的转变立场。可是每一次他都能够非常的自然的觉得我们每一次都是掌握真理的，每一次我都是正义的。就在那个剧当中，刺杀这个凯撒的那一帮领袖布鲁图斯演讲完，百姓是义愤填膺，大喊着杀死暴徒，保卫国家啊，觉得好。可是当安东尼的再上来演讲，悲情啊，悼念凯撒的伟大，演讲完，尤其是在演讲的结束，说凯撒的遗嘱当中要给大家发福利，每个人要发一大笔钱，百姓比刚才更愤怒了，更加义愤填膺，但是口号逆转了，改成了杀死反贼，保卫凯撒。然后愤怒的人民立刻开始就搜寻反贼和他们的同党。反贼当中有一个参与的一个人叫秦娜，这个人秦娜哈，百姓就跑到了一个诗人同名的也叫秦娜，跑到了他家门口把他揪出来。那个人吓坏了，说我不是那个秦娜，人那个百姓根本不管这些，人民就是正义的审问，你就用是和不是回答，你是不是叫秦娜？他说是，直接杀了。这就是人民啊。所以大家应该知道，在宗之主日欢迎耶稣基督的人民和在几天后要定死耶稣的人民是同一群人，这是同一群人。他们的这种逆转，我可以把它写成一副对联，上联就叫何塞纳何塞纳，下联叫定死他定死他，横批就是人民的名义。当然哈，这个情景不是外国才有啊，远的不提，就咱们国家半个多月前还在那疯狂的反萨德呢，要反韩国反美国，结果呢当两位领导 一会晤，我们有1000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破坏，哎，突然不会了，不知道该怎么接招了，是吧？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了。所以哈，所谓的这种人民的选择，其实往往只取这个带节奏人的套路有多深。所谓的人民的名义吧，其实是握实权者主动给你呈现了一个虚拟的位格。不过我们说哈，就如同我以前讲过一篇道，我说罪的三原色，就好像那三种罪就可以代表人间一切的罪一样，我们其实也可以说犹太人民的这个选择其实也可以代表一切人民的选择。是犹太人民定死了主耶稣，但你也可以说是世界人民定死了主耶稣，是他们定死了主耶稣，其实也是我们定死了主耶稣。因为真正使得主耶稣必须要上十字架的，正是因为人的罪，对吧？而我们都是罪人，都在这个当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我们都是父亲的儿子，这个罪就是这样的遗传下来的，我们都是巴拉巴，巴拉巴只能选择巴拉巴，不可能选择耶稣。是神来拯救了这些罪人当中的一群，而我们本身是不可能去主耶稣的，这也是这样的一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犹太人民当时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就叫做每一个父亲的儿子就受了这个咒诅，对吧？后来很多的反犹主义的人基本是拿这一节的经文当作理论依据，说看你们犹太人定死主耶稣，并且自招咒诅，说他的血 归到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身上，所以你们犹太人是被咒诅该死的。如果说这样的犹太人真的该死的，我同意，但问题外邦人会比犹太人更该死，因为你连主耶稣都不认识，对吧？这就是我说的，人都是在这个罪上和咒诅上是有份的，是我们的罪杀死了耶稣。我们本来都是被咒诅的人，在下地狱之前只配活在上帝的愤怒当中，这就是我们的本相。在法律的意义上，当时的罗马法律的意义上，耶稣没有替代任何人而死，只替代了巴拉巴而死，对不对？这是在当时的法律上看起来。可是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在属灵的意义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巴拉巴，耶稣是代替每一个选民而死的，曾经的可怒之子被无罪释放了，这才是巴拉巴这件事情真正的意义，是跟我们有关的意义。不过啊，受难日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并不代表说神的计划落空了，恰恰相反，巴拉巴被释放，耶稣被钉死，这正是应验了上帝的计划。即便你这个计划的运行看起来是出于人民的名义，路加是这样形容人民的胜利的，他说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民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你看起来都是他们，就是犹太人在做事，对吧？是犹太人的意志取得了胜利，好像是人民的取得了胜利。但是其实同样的这件事情，彼得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的讲道是怎么讲呢？他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我们说这一切其实原来是神的定旨和先见，而且这死亡的痛苦是可以被解释的，一个解释的方式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复活，就是复活，这也是福音真理的起头。我们说这个空坟墓的这个信仰，这个基督复活的信仰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是第一个真正复活的，我们都要像他一样复活，在末日的时候接受上帝公正的审判，然后信他的就会在天堂与他同在，不信的就会在地狱与自己的罪同在，这就是神的启示。当我们谈复活的时候，就如同春天第一个开的花是迎春花，对吧？迎春花就好像基督耶稣，他是那第一个复活的，我们呢是在之后就会复活，他是他初熟的果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他一样，无论是善恶都会复活，接受审判，然后信的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狱。这复活指的是我们的身体会复活，也更是我们的灵魂得拯救，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所以只有复活的盼望才能够真正解释死亡的痛苦，也只有复活的大能才可以真正解除每个人身上罪恶的捆绑。在这个五旬节讲到的末了，彼得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听了这个福音的宣讲，你发现还是这群人民啊，人民竟然反应强烈。咱们和合本圣经写，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是吧？然后就彼此说话， 这就是几十天前要叫嚣的钉死他钉死他的同一群人呐、他们现在觉得扎心了，你会发现又一次逆转了，又一次逆转了，再次被逆转的人民，此刻他们真的是被神的圣灵逆转过来了，他们现在迫切的想要知道一个问题，叫我们当怎样行，是吧？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回答他们的话，也就是回答我们的话。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十天前这些人自招咒诅，说他的血这个咒诅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然而现在当圣灵逆转了之后，彼得却宣告，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的。这叫做福音的大能，将这最可怕的咒诅可以逆转成最伟大的祝福，可以将这样的死亡的咒诅变成一种复活的大能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说的话，同样的意思，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信福音。不过我需要指出一点，我们当怎样行，这是个好问题。你说我们当怎样行，或者说福音对罪人的要求是什么？悔改、受洗、相信、信靠、领受圣灵等等，这个都是福音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当怎样行，对不对？这是对的。只不过请你注意，这是福音的要求，这不是福音。福音不是某种要求，福音是一个事实。福音是哪一个事实？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救赎他的选民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当我们那天看影片，当我们自己以前读圣经，我们读到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是一个直接穿破和扎动你的心这样的一种力量。他在陈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没有给你直接的给出什么结论，但是他却强烈的要求你的回应，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才是福音。福音的要求可能是悔改、相信、成圣，可是福音的事实不要偏离了，他是主耶稣并他的死和复活。福音的要求是我们要做什么。福音是那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不是在跟你商量什么，而是在宣布一件事情。这个好消息呢，是在宣布旧世界已死，新世已成，是在宣告基督并他的国已经开始降临了，是在宣告所有信这个福音的人可以得救。这不是在跟你谈判和商量，这是在宣告。这就是福音的意思，那些属他的人就会被这宣告吸引，来到他里边，和他同在，相信他。福音的要求是由福音的大能本身得以确立呼召和保证，不是靠人的血气、情欲和翻来覆去墙头草一般的意志。人民靠不住，你自己的心靠不住，只有福音的大能是靠得住的。所以我们说福音不是生死，因为福音高于生死。福音的关键不是你要做什么，福音的核心是主做了什么。罪人的心是死的，你怎么扎他，他都不会有反应，只有活过来的人，他才可能觉得扎心。也只有真正信靠福音的人，才可能关心这个问题，是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刚才已经说了，他又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回答，他用许多话做见证。做见证不是证明我多么厉害，他有什么厉害的，三次不认主，是不是？他做见证是见证主的伟大，对不对？然后劝勉众人说， 你要注意这句话，就是你们所当行的，就是我们所当行的，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怎么叫做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呢？还救自己。当然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自己救不了自己，你是要靠福音的大能来救自己的，对吧？其实这一条的回答用之前我总引用的那三条来概括一样的意思。你怎么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你的求生指南的核心是什么？还是那三条，敬虔、吃苦、生孩子，是吧？不过要加一些发挥，稍微解释一下。当我们说敬虔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要相信三一真神，要靠他爱神爱人。所谓的吃苦是指为了信仰不惜去付代价，甚至付上死亡的代价，这叫吃苦的意义。所谓的生孩子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肉身的方面，一个是属灵的方面。肉身的方面你建立家室多生多养，属灵的方面呢，你广传福音建立教会，对吧？这叫做生养。所以可以把这三条再稍微的工整一点说，我可以概括叫做敢信敢死敢生。这就是救你脱离弯曲世代的三条秘诀，只能靠着福音的大能成就。但你注意，三者缺一不可，真理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叫敢信呢？因为基督这福音的道理在世人来看非常愚蠢，对不对？我有罪，一个神为我而死，死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得以赦免，什么都不要做，相信他可以得称义，靠着他才能去活出成圣的生命，很蠢很蠢。听起来你自己很无力，什么都做不了，哪像佛教密宗说的那样的有可操作性，你就从长春开始一步磕一个头，磕到拉萨就得救了，对吧？虽然很难，但这个容易得很，你是能做到的，你就坚持磕去吧。但是信主什么你都做不了，单单的相信他让你成义，你啥都不是，主为你成就的，很难，你知道吗？很难，靠着人做不到，甚至于。所以说我们敢信的意思就是敢去相信这种愚拙的道理，这是第一位，你是第一位的。如果你不强调这个真理，福音的真理，而只强调后两条，敢死和敢生，那穆斯林是做的最好的，对吧？绝对敢死，绑上炸弹就去炸，绝对敢生，一家都七八个，是不是？所以你失去了真理之后，只强调后两条没有意义，那不是救你脱离这弯曲时代的正确方法。所以我们说这福音的真理赐给我们的这三条，我们可以再细化的解释。我们说福音的真理需要不断进入基督徒的心里，你要注意福音本身和福音的要求，福音本身和大家对福音的解释，你要注意这其中的不同。我们需要呢不导向道德主义，也不导向反道德主义。道德主义的意思是总拿这东西来看问题，你一定不是基督徒，因为我昨天还看见你撒谎，你肯定不是基督徒，因为你上班又迟到了，你肯定不是基督徒，你连圣经没读过一遍，你知道吗？这种就是叫道德主义，因为你之前也不过就这样。但你要注意，道德主义是错的。可是反道德主义呢，信主根本不在于迟不迟到，我心有耶稣就行，信主根本不在于读不读圣经，只要我真心相信就行，信主根本不在于外在的繁文缛节，去什么教会，对吧？我在哪儿哪儿就是教会。信主根本不在于要遵守什么主的诫命，我酒肉穿肠过，耶稣心中留，是吧？这叫反道德主义，这两种都不是福音。一方面福音没有前提，说你必须怎么怎么怎么样才能够信主，不是，是主拯救了你，你才能做什么什么什么。然而福音的大能又说，当主的真的拯救了你，你是一定会做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美善的荣耀他的事的。这就是福音，既不是道德主义，也不是反道德主义， 既不是律法主义，也不是反律法主义，千万不要滑向任何一个异端去，滑向任何的一个倾向去。什么叫律法？律法的要求在登山宝训里边说得很清楚，你还记得吗？耶稣自己亲自讲的哈，也在多次多方重复过这个话。他说，倘若你的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怎么样，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丢在永火。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你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丢在地狱的火里。这是律法的要求，没有要求错，对吧？你怎么忍不住偷东西，拿公家东西啊？我恨我这双手，我咔我剁了，剁了你不拿了？你仔细想，很多那个赌博的人啊，我又赌了，我怎么又控制不住我的手，回来拿菜刀咔剁个手指头，第二次带着九个指头又去了，再剁一个。我在网上见过那个照片，十个指头剁光的那个，我不知道最后是怎么生活啊，十个指头都剁光了，这手搞得跟机器猫一样，就是很恐怖又很可笑。你剁光了就不赌了吗？你想，你就能够来控制自己的罪了吗？所以律法是这样要求的。可是福音的意思是什么呢？福音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不可能控制我的手不行邪恶的，我不能控制我的脚不走邪路，我也不能控制我的眼不看邪淫。因此我得承认，这个手真的应该砍下，这个脚真的应该剁掉，这个眼真的应该挖出来。可是如果我自己砍下来挖出来，我知道我剩下的手和脚和眼还是会犯罪的，我只剩一只手一只脚一只眼，我还是会下地狱。这就是律法给人的咒诅。所以福音不是说让我这个完全的罪人靠着自我来剁手剁脚来得拯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个罪人能做的最大的善行就是自杀。真正的福音是说，有一位完全无罪的，是他的手脚被钉透了，是他的眼睛被打伤了，是他的生命被夺去了，可是这个刑罚本来是我要承受的。这就是福音，他在我死之前为我死了，又在我活之前为我活了。所以从此我的手虽然还是我的手，可是我的手也不是我的手了，因为他既然把他自己白白赐给了我，他就会对我拥有了无限的主权。我原来是罪的奴仆，现在我是神的奴仆。你原来属于魔鬼，你属于上帝。所以我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献给他的，我只能把我自己拿出来献为活祭归给他。因为他受死埋葬了，所以我就出死入生了。因为他降在阴间了，所以我就将去乐园。因为他复活升天，所以我就会在地如天。因为他必要再来，所以我们才视死如归。这就是福音的真理，我们要不断的回想它，要不断的让自己活在这单单的福音的真理，而不是其他的或左或右的这样的极端甚至异端当中。第二个叫敢死，敢死的这个勇气需要不断的进入基督徒的意识。我们不能再顾影自怜了，我们不能再过分的体恤自己的软弱了，甚至于享受自己的软弱。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罪改头换面说成叫做我自己的病或者我的瘾。正如几百年前有一个法国的教父叫芬乃伦，他在一个讲道当中就这样说，他说，你需要的不是被治愈，痊愈的愈，不是被治愈，而是被治死。你需要的不是治愈，而是治死。也就是说，你的罪需要被治死，好让你的灵魂和你的人活过来。一个神学家叫薛伯斯也这样讲，他说，软弱者不该不断地要求别人的包容，好趁机任意放纵自己，对自己的灵魂不以为然。 这样最终将要危及他的灵魂，使他自己成为教会的绊脚石。但是请大家注意，上边所说的这些都是每个人应该对你自己讲的，不是对别人讲的。换言之，要以敢死的勇气去对付自己的软弱，但是要有最大的宽容去接纳别人的软弱。不要搞错了这个方向和次序。死和生之间就是在福音的真理当中的。我们说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一定是以一个旧生命的死亡为标记的，这就叫做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你这个种子不死，麦穗不能长出来，对不对？它死了才变成了新生命。所以毛毛虫不死，蝴蝶就不能生，罪人不死，圣徒不生。你不能靠着福音出死，就不能靠着福音入生。所以我们说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记得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话，说你要刚强壮胆。真的基督徒就是要不断的倒空自己，靠主刚强的。我们面对亚就要勇敢的抡起投石索，面对狮子坑能够唱起赞美诗，这叫做敢死的勇气。然而第三个方面或许对于大多数人更实际更重要，我说敢生的这种信心也需要不断的进入基督徒的灵魂。因为主复活了，所以我才敢于活着，愿意活着，甚至于乐于活着。写《麦田里守望者》的那个塞林格曾经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会为了荣耀光荣的去死，可是年老之后长大之后却会为了荣耀卑微的去活。这个话用教会的传统的语言来翻译，就是光荣的去死，那叫做红色殉道，被钉死，被杀死，被烧死。然而还有一种卑微的去活，叫做白色殉道。所以舍己背十字架，它的意思就是意味着每个基督徒都要殉道的，你的选择只能是红色还是白色。不过雅歌里边那一句话我觉得很得安慰，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唯有主耶稣是既有白色殉道也有红色殉道，靠着他我们才有终极的力量和方向。我说的敢生是指以必死的勇气去生活，去生长，去生养。信徒的生活意味着你必须先学会接受爱，然后再去践行付出爱。而爱别人是一定会受伤害的，是会付代价的。你的选择就是要为谁受伤害，为谁付代价，这就表示你爱谁。然而真正的代价主已经付了，我们所能付的任何代价都是象征性的，包括说为你所爱的人舍命，它都是不能跟主的付出相提并论的。当你不断地去注视耶稣和他的福音的时候，你的代价和伤害就会在这个巨大的分母之上成为一个分子，约等于零，可以去消解。而当你不断只关注自己，注视自己的时候，你的自怨自艾自怜三自情绪就会毁了你，会认为你的痛苦世界最大，你是宇宙的中心，你是悲惨世界的核心。你忘记了主耶稣为你而死，他付的是什么代价。而一个信徒的生长一定是意味着是跟那个种子一样破碎和更新的，麦种发芽的时候那个外壳先破碎才能够长大，鸡蛋孵出小鸡来是那个鸡蛋壳要先破碎的，对不对？才能够得以更新长大。 而一个真正的圣徒的成长就是必须在群体中完成的，因为你只有在一个群体中你才能知道他真正的品格和人的彼此相爱是能不能够实现出来的，还是说即便在人群当中他也是那么孤独，跟任何人没有关系。如果是那个样子，他就没有办法成长。所以说基督耶稣的身体，也就是这教会，是每一个圣徒最主要的成长的地方和方式。委身在教会当中，这是信徒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你最主要的被破碎和成长的方式。你被外邦人破碎，你还会有一个借口说都是些罪人，我这么高，赦免你，饶恕你，不跟你们这帮人一般见识。然而在教会里你被破碎借口，你就会发现罪人和罪人是怎么互相磨的，对吧？当我们说圣徒的生养的时候呢，就说的既是肉身的也是属灵的。生养众多，健在充满，福音首先在我们的家中兴旺，在孩子的心中建立，这是非常好，好的无比的。而对外的广传福音，从邻舍开始，直到远邦，直到地极，这是属灵的生养。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不断地去在你的环境中传扬福音，把主的选民呼召出来，带他们进入教会，学习真理，操练敬虔，操练相爱，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来。我们说的这所有的生，真正的生，都是以之前真正的死为前提的。一个真的死了的人又真的活过来才叫做复活，一个没有死的人假装复活那是演戏，而一个真的死了的人并没有活过来，只是在那动弹，那叫诈尸，是吧？我们所见证的是主的福音的大能，不是演戏，也不是诈尸。我们可以说有福音的人敢死敢生，没有福音的人怕死贪生。有福音的人呢，死得安详，活得喜乐；没有福音的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福音的人死就痛快的死，好就好好活；无福音的人呢，死不了也活不起。有福音的人是面对空坟墓背起十字架，无福音的人是进了空坟墓忘十字架。我们说福音是始，福音也是终。提姆凯勒讲，并没有比福音更深的真理，而是说福音的真理会把我们的生命不断地推向福音的更深更高的地方。在1951年，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瑞典的作家，叫拉格奎斯特，他的代表作名字就叫《大道巴拉巴》。这个小说有中译本，很短，我很推荐大家读一下。在你读之前，我要剧透一下，在这个小说当中，巴拉巴说生下来是个弃儿，父亲是盗贼，母亲是妓女，自幼饱尝屈辱，备受欺凌，因此就信奉弱肉强食的这些道理。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耶稣基督这样的人，他不明白一个人为何甘愿去死来换取别人的生。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众人竟然去崇拜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把他尊为救世主，这太荒唐了。那个人要真是救世主，怎么会遭受这般凌辱，连自己的命都救不了呢，还救别人？自称弥赛亚的人不计其数，这个拿撒勒的耶稣怎么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假的呢？而且更让巴拉巴难以接受的是，许多的信徒是以真理的占有者自居的，拒绝向他传福音，好像只有他们才能跟上帝直接对话。可以说罗马人打不折他的骨头，可是这些同胞的偏见却深深伤害了他的心。然而这个小说里边刻画的三个人物最终带他有了重大的改变。第一个是他年轻的时候欺负过的一个有残疾的姑娘，那个姑娘在他受伤的时候照料过他， 可是这个巴拉巴却是占有了他，又抛弃了他。然后那个女孩在痛苦和罪孽之中生下了一个孩子，就死了，孩子死了。可是当两人重逢的时候，已经信了主的这个姑娘以一种非常不同寻常的方式原谅了他，告诉他主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并且还为他祝福。后来这个姑娘就是因为信上帝、信耶稣，被犹太人扔到乱石坑中，拿乱石打死。就在他那个死的那个过程，这个巴拉巴一直看着他的那种平静和安详，面对如雨而下的乱石还是那样的安静。虽然巴拉巴杀人无数，却不得不去叹服于这个柔弱女子的勇气。他也头一次感受到信仰的力量。第二个人是巴拉巴在那个矿坑当中遇到的一个囚犯，叫沙哈。这个沙哈跟他同戴一副镣铐绑在一起，两个人一起劳动，形影不离。虽然是被迫，这个沙哈虽然是在暗天日的如同地狱一般的矿坑深处过着这种猪狗不如的生活，但是因为他心中信耶稣，总是平静和安详。他还把主的名字刻在了自己的那个胸牌上，那个本来是做罗马帝国的奴隶那个发的胸牌，他把耶稣的那个名字刻在了这个胸牌之上。虽然他都不大认识字，他是让别人帮他告诉耶稣的名字什么的刻上去。他表明自己是主的奴仆，不是罗马的奴仆。巴拉巴看他那个能力深感震惊，他也想拥有这个力量，也就学人家的样，在自己的牌上也刻上耶稣的名字，也学沙哈祷告。可是当两个人被捕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呢，那个沙哈从容选择了死，巴拉巴却背弃了信仰，像一条狗一样活了下来。这是他第二次从十字架下边死里逃生。这个沙哈临死前还为巴拉巴祈祷，再次向他表明了福音的真意。这个时候巴拉巴才第一次认了耶稣之死的意义。后来他被释放回到了罗马，在罗马城中他看到满城烧起了大火，其实这个就是暴君焚城录，是尼禄纵火焚烧了罗马，可是尼禄却嫁祸给基督徒，说是基督徒烧的。巴拉巴不明真相，他在这个满天大火当中，他却以为这是不是就是主耶稣复临的方式，是不是就是主耶稣要来说的要用大火来烧毁这个罪恶的世界，这就是他的方式吧。欣喜若狂的他拿起火就开始到处点别人的房子，于是他就跟其他并没有纵火的基督徒一起被捕关在了监狱里。在监狱里边跟他关一个牢房一群人当中，有一个安详的老者，就是彼得，使徒彼得。彼得也认出来了，这就是当年那个巴拉巴。询问了他后来的这些人生的遭遇之后，彼得就阻挡了其他愤怒的基督徒，说不就是你把我们连累吗，对吧，要去揍他。他阻挡住其他人，说叹息着说，这是一个不幸的人，我们没有权利责怪他，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许多的软弱和过犯。主之所以怜悯我们，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我们不能因为他还暂时没有信神就责怪他。就带着其他人去一边了。可以说巴拉巴的心最后这一次被彼得的话和福音之爱彻底的破碎了。作为唯一的一个非基督徒，他和众多其他基督徒一同被罗马的皇帝尼禄钉在了罗马城外的十字架上。然而在咽气之前，他终于仰天呼求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完成了他自己通往十字架的这个路程。当然这是小说，我并不知道巴拉巴的结局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我却相信福音的大能正是这样的，借着他的选民活出来的那种爱、接纳和真理改变了的那种生命的样式，得着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我也愿这福音的大能临到我们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去见证我们的主耶稣。 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死了，你也活了，就求你使我们也同样的死，同样的活。主啊，使我们向着世界，向着罪，我们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如今我们向着你而活。主啊，你对我们的吩咐，要我们彼此相爱。主啊，我们何等的亏欠！当我们彼此不是相爱，而是互相伤害的时候，世人就根本不可能认为我们是你的子民，更不可能接受这信仰。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真的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我们不再看别人的梁木，别人的刺，而是看自己眼中的梁木。我们不再去盯着别人以一个律法主义的身份审视，我们也不再去过分的体恤自己的软弱，以反律主义的方式放纵自己。主啊，愿你的福音彻底的更新洗净改变我们，愿我们自己都能够来靠着你福音的大能救自己，救我们身边的人，脱离这弯曲罪恶的时代。主，我们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休息。